你看现在的很多90后、00后，包括一部分80后，对马拉多纳是没有什么印象，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感情的。可对我们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完整的看一届世界杯比赛，虽然78年、82年我都看了，但是那时候电视台转播的不完整。86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杯，那是中央电视台一场不落都转播了，我们一场不落都看了。而那届世界杯是马拉多纳彻底走上神坛的一届，太神奇了。马拉多纳捧起了大力神杯，在这个休息室里大喊阿根蒂亚阿根蒂亚，背景是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当时阿根廷输给了英国，被英国打得很惨。所以马拉多纳那一瞬间就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在这之后呢，87年意甲那不勒斯拿了冠军，后来90年又世界杯亚军，94年世界杯他又出了麻黄碱事件，马拉多纳由此开始了人生一系列的重大的传奇事件。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马拉多纳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他等于代表着我们青春记忆当中足球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也许马拉多纳对我们呢还不仅意味着这些，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80年代，中国最为灿烂的80年代，当时我们处在青春期，也许马拉多纳呢还代表着我们青春期一种反叛、反传统、包容、奔放、热情。就是马拉多纳其实是我们那个时代在青春期有关体育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缩影。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为什么像我们这代人对马拉多纳都普遍的有非常强烈的好感和认同感，还有一个最关键因素，马拉多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是个混蛋。你可能说马拉多纳刚死尸骨未寒你就骂人家，混蛋可不是骂人的话。混蛋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说个掌故。1945年的时候，盟军打进了柏林，和这个苏联的军队会合了。盟军这边的统帅呢是四星上将巴顿将军，苏军那边最高统帅是朱可夫元帅。那既然胜利了，双方就要开庆功会。在庆功会上呢，巴顿举起杯来呢给朱可夫敬酒，说了句什么呢？你是个混蛋。朱可夫一听急了，你骂谁呀？马上回了一句，你才是个混蛋。巴顿乐了，说既然咱们都是混蛋，来，让我们为混蛋干杯。这个传为一时的佳话，为混蛋干杯。马拉多纳其实就是一个值得你为他干杯的混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告诉大家，混蛋的概念呢，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您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他是超越英雄的。我们都知道英雄啊是要隐忍而为，要有巨大的牺牲，英雄是可以加工出来的，是可以锤炼出来的。但是混蛋不是，混蛋是纯天然的，纯出自本性的。如果说英雄呢是超我控制下，那混蛋就是本我控制之下，无拘无束，放荡不羁，这才叫混蛋。他出自自己的天性。但英雄呢恐怕有非常多的隐忍、打造、加工这样的特点。我们看贝利被称为一代英雄，但是你不一定会喜欢贝利，因为贝利现在在官方眼里呢是个香饽饽，是可以抬出的一个牌位，走到哪儿呢他都要小心谨慎，要保持自己说话的政治正确。当然他预测是乌鸦嘴那是另外一个事儿。马拉多纳从来不管这事，你看马拉多纳身上发生了多少这样的事，打记者，对观众竖中指，骂裁判，对球员粗暴无礼，这边酗酒那边吸毒，私生子一个接一个，他经常干各种各样出格的事儿。可是你发现呢，也许是因为他的才华太伟大了，以至于大家轻而易举就原谅他这些错误，甚至包括他在政治上一些非常幼稚的言论。所以我说马拉多纳呢，他是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混蛋，他不约束自己，他甚至放纵自己。但是这种放纵不是我们说的恶之花式的放纵，就是任由自己恶的一面扩大。他身上有很多顽童的心态，他这种放纵其实是他天性的一种绽放，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一种特别天真透明的近乎水晶一样的心态，他才会这样。我举个例子，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给这些师生表演什么呢？颠橘子。咱都知道足球颠起来容易，橘子这么点，马拉多纳表演的出神入化，表演完了所有师生鼓掌，还给马拉多纳献花，马拉多纳居然哭的呀，鼻涕一把泪一把，跟孩子似的。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打小就没读过几年书，小学四年级我就不念书了，我什么文化都没有，我在你们面前我就是头蠢驴， 完了哭得简直泣不成声。这就马拉多纳，就这一刻全世界都看到他是发自真心的。包括你说他打记者是因为家庭隐私被曝光，他有些很多过激的行为往往出于什么呢？他要保护什么，他要捍卫什么，只不过行为做得过火了。而作为我们这些从看客心态来讲，我推心置腹地跟大家说一句，就是说你在看这些人物的时候，你是愿意看混蛋还是看英雄？说实在的，我们不见得能百分之百地接受英雄的高尚感，但是对于混蛋这种放纵自己，我们在内心有那么句话叫于吾心有戚戚焉。你想，我们看球场上一个混蛋放纵不羁的，比方说对方把他铲倒了，起来快冤仇，他就马上就打。就像2006年世界杯，马特拉齐在齐达内耳朵边说了句侮辱他的话，齐达内马上一个铁头功把他顶倒了。当然这一顶破坏了齐达内领袖的形象，可是我们事后也都知道这是齐达内的真性情。一个男人在这时候不能忍你侮辱我的家人，我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英雄就没有看混蛋过瘾，尤其是当我们是看客的时候，看热闹不怕事大，混蛋惹出来的事总是极有戏剧性的。所以对于一个精彩的故事片来讲，混蛋比英雄更有资格当主角，我们可能会看着更舒服。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混蛋，都希望在自己的世界里能够放荡不羁，能够为所欲为，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的能力、别人的评价、所有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都在局限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某个人可以无拘无束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恐怕他就会是你自己的一种代入，你会觉得很舒服。这个人你看着，哎呀，把自己心底一些无法宣泄的情绪通过他来展示出来了。所以我说马拉多纳就是一个这样的混蛋，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游走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来回徘徊，根本做不到马拉多纳那样能够放纵自己。所以作为一个看客来讲，我们看混蛋的马拉多纳要比看很多英雄要过瘾。当然这一点呢，在这个西方世界的体育界里边，像马拉多纳这样人呢不是没有。你比方说这个 NBA 的恶汉巴克利啊，比方说这个巴西的巨星罗马里奥，罗马里奥可以把教练的照片都贴在这个卫生间里边，贴在厕所那儿，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包括英国那个孩童一样的足球明星加斯科因，跟球迷开玩笑，球迷翻墙过来看球，他在后边把球迷的裤衩给脱下来，当然是男球迷啊。就像这样的事我们看起来总是觉得无伤大雅，开玩笑吗？但是确实这个球员一片天真灿烂童心的一种缩影。可是这么些年呢，我看了太多的这些球星啊，他孩童的一面、恶作剧的一面、混蛋的一面，我回头再看看我们生活这片土地上，中国很少有混蛋，即使有，你会发现要么是夭折了，要么就变成老油条了，要么就是变成乖孩子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中国这片讲人情的这个社会土壤里啊，它可以催生出英雄，也催生出奸雄，也有善人，也有恶人，也有小人，但是唯独没有混蛋生存的土壤。为什么呢？我们传统的人情社会啊，判断什么事情太过势利，太过急功近利，而且中国社会上上下下，我可以说点这个推心置腹的话，就整个社会对精英他似乎有着这种本能的仇恨。就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上层人物，如果你能力比他强的很多，你会发现大多数人不是捧你，而是踩你，有机会拆你台的时候绝对不会捧你。我想如果你要是一个相对比别人能力强一点的人，你可能在中国社会体会这点会体会得更深。就全社会各个角落好像对精英分子都隐藏着一种仇恨，这里边包括什么想法？你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凭什么你能力比我强？就我以前举过这例子，我一月挣3000块钱，你一个月挣5000块钱。我想的不是我怎么努力挣5000、挣6000，甚至挣10000超过你。我想的是我告你，把你拽下来，然后你也挣3000、挣2000、挣1000，甚至你要饭去。我们经常有这种阴暗心理，自己成功不如看别人遭罪过瘾。这一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7、8年前吧，上海的这个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则寓言故事， 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这寓言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一头牛和一个梅花鹿俩人在一块儿。这梅花鹿就觉得我这头上的角多漂亮，美观啊，好看。老牛就说，你好看有啥用？不一会儿老虎追来了，这牛呢迅速就跑了，可梅花鹿的脚缠到树枝上没跑了，让老虎给吃了。寓言就这么寓言。我想问，这寓言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告诉你啊，梅花鹿追求美观是错误的，美是犯罪，让你嘚瑟，活该你被老虎给吃了。时间已经发展到21世纪了，我们的社会已经如此发达了，居然小学课本里还有这么愚蠢的寓言，让你去放弃美，放弃这种追求，让你去追求庸庸碌碌的功利化的实用主义。这种东西就隐藏着社会对精英分子的某些仇恨，我让你美，我让你漂亮，我弄死你，你死不死？所以我们的社会土壤里边很难诞生出一个优秀的混蛋来。他之所以有做混蛋的资格，是因为他的能力比你强很多。可是这样的人一旦要冒尖儿，正好被人抓住了混蛋这些放纵不羁的把柄，往死了弄你。所以在我们这土壤里头，混蛋是活不长的，要么成了短命鬼，要么成了老油条，要么成了碌碌无为的乖孩子。所以说，弱水三千，我自取一瓢，我就当混蛋，恐怕你就得淹死，你就得溺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也可以为混蛋干杯，经常这杯举起来呀，一看这混蛋已经没了，我们为混蛋干杯的酒啊，会经常无可奈何的洒到地上，祭奠混蛋。所以今天马拉多纳真正离我们而去了，其实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是为混蛋干杯，为我们地球上诞生过这一类的人类，我由衷的感到骄傲自豪，因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压抑太久的某种天性。他可以犯错，但是他真实，他不像有的时候那种所谓的英雄，一点错误都没有，完美的根本就不像人。所以马拉多纳身上，我们寄存着我们人生很多无法实现的理想和梦想，他代表着叛逆和反传统的东西，我想至今依然是我们这社会极为稀缺的东西，那就是真实两个字。在我们的身边，我总希望看到更多真实的东西，而不是看到那些虚伪遮遮掩掩的东西，不是看到那种认认真真说假话扎扎实实走过场的东西。所以祭奠马拉多纳，我们从尊重真实开始。